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打开你的话语，主你来对我们说话，因为你的话是真理，你的话是生命。我们谢谢主，安静我的心，你是不讲的，听的，祷告仰望是奉耶稣基督得圣灵赐福的，阿门。有一对夫妻，他们发现他们自己的十四岁的这个儿子向他们撒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儿子已经3天逃学了，逃课没有去上课，然后老师就向这对夫妻揭发了这样的这个事情。最令他们心痛的不是儿子逃学的问题，而是儿子说谎的问题。因此这对夫妻就决定说要跟他们的儿子好好的聊一聊，聊的内容就是要提到他们提到说，这个儿子你必须要负上责任，鼓励你所犯的这个错误，而且他提醒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份的信任，信任在家人当中是那么的重要，而说谎是非常的可怕。因此这个夫妻就给这个儿子一些的惩罚，就让这个儿子在接下来的3天的时间里面留在单独一个人，留在阁楼吃饭睡觉都在阁楼，不准出门。可是呢弟兄姐妹，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儿子呢就单独一个人在阁楼，他们夫妻呢在房间睡觉，睡得着吗？在座的父母亲，你觉得 这对父母亲睡得着吗？他不能睡，睡不着，心疼儿子。最后这位做父亲的就起来走上阁楼去找儿子，他就对儿子说了这样的话，他说，儿子，我不能免去你说谎的惩罚，因为你必须明白你所做的错事的严重性，但我们不忍心让你独自一个人在阁楼里，所以我会和你一起的受罚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启示录一直到今天，启示录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一个审判的气氛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要再一次的提醒说，上帝仍然以他的慈爱和忍耐等待世界上的人回转。在启示录里面，上帝的慈爱和救赎是他审判和惩罚的另一面。让我们看今天的经文，今天的经文，七碗是最后审判的一个灾难，是七个系列里面的最后的一灾，七碗。然而在这样最后的一灾里面，也是最严重的一灾的里面，我们也仍然看得到上帝的慈爱还是出现在当中。前面十五章，我们上一次前两个星期我们提过，十五章我们说过，十五章是七碗，就是16章的引言。今天的经文我们看的就是进入了主题，七碗的主题，来到了七碗的内容。七碗是以七系列的最后一组，最后的审判。而七碗的灾难，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我们之前看过七号，七碗和七号是很相似的。他们的相似处是在哪里？他们都是暗影引用旧约出埃及的那个十灾的经文那个主题，不过呢却又不是完全的相似。所以我们这边我们再次看到启示录里面的经文是有引用旧约经文的，它不是那种完全是靠着想象力的来做，是有根据的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七碗，我们来看前面的这个四碗。前面的这个四碗的审判是看到的是自然界被摧毁，前面的四碗1到4碗是说到自然界被摧毁。如果可以你跟看着经文，这样可以更明白。然后第一节就说到了有声音从圣所发出，有声音从圣所发出，这很可能是引用以赛亚书66章6节 这节经文哈，里面说到，听啊，有喧嚷的声音出自城中，有声音出于殿里，这是耶和华向他的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。与今天的第一节的经文一样，所以从经文的上下文来看的时候，要讲到的是上帝要施行审判，施行这样的报应的声音。而这个声音是向这个七位天使说，要叫他们将这个七碗倒下去，倒在地上。所以第一个碗，刚才我们看的第一个碗看得清楚吗？关灯哦。好，第一个碗的审判是临到什么？临到有受记号和拜受像的人的身上，在第二节。好，我这里要重复一下哦，要解释哦，也让一些的新朋友或者弟兄姐妹可以再听多一次。我们之前在启示录的14章已经说过，与上帝敌对的有龙，还有兽，还有海兽，有地兽。而龙是象征撒旦，启示录里面很多有这种的象征词哈，象征语。龙象征了撒旦，而兽呢，兽象征的那些被撒旦、被龙所利用来敌对上帝的。而是用什么？是透过政治、权力、宗教，就是当时候的罗马帝国，当时候的背景是罗马帝国，所以罗马帝国可以是象征为这个兽，他们推崇君王崇拜，要人民，要罗马的那些的人民拜凯撒，拜一个人，拜他们的皇帝，称凯撒为主，就是叫做君王崇拜。因此当时候的基督徒就深受迫害，因为基督徒如果不遵从罗马帝国这样的一个君王崇拜，他们就会面对迫害甚至是死亡。因此启示录是写给这些信徒们，所以这里受的记号的人就包括了那些顺从罗马帝国君王崇拜的人。所以第一个审判是临到这些人，而这里这一节经文其实是扩展，从14章开始，14章我们前面比较受龙的部分是扩张出来，到这边我们看到他们受审判。然后第二个碗，今天接下来经文的第二个碗，他说到碗是倒在海里，海水就变成好像死人的血，海里的一切的生物都死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第三个碗，第三位天使就把碗倒在江河和众水里，之前是海，现在是河江，水都变成血。要姐妹，你们熟悉的话哈，你会看到这个跟出埃及里面的其中的一灾，使水变血的那个灾是一样的。这个灾害，当时候在出埃及的那个灾害哈，是水变血的灾害，只是发生在尼罗河而已，单单那条河尼罗河而已。可是这里的严重度是怎样？它这个的使水变血是没有限制的，是全地的审判，是全地的水海所有都变成血。所以意思说，所有的海里的生物都死。所以想象一下，依赖海中生物的人类会要面对的是饥荒，而其实这个也会直接的打击经济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的审判的严重性是远远超过经文所写，经文只是这样说是水变血而已，但它的严重性是远远超过经文这样子的所写的。这个灾难不只是指向海里的生物，其实是针对被逆的人类，是对人，不是对海里生物。水变血，它不只是一种的惩罚。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也看到哈，这里也指向是那些死守信仰，因为死守信仰而遭受灾害杀害的圣徒先知，他们为主殉道而流的血。因此你看五到七节里面他写的是称颂上帝的话，他们称颂上帝是什么？ 尊重上帝的审判是真实的，尊重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，尊重上帝是公义的主，因为上帝替他们伸冤了。接下来的经文继续说到，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太阳的上面，太阳的上面，其他的碗都是倒在下面，这个是从太阳倒上太阳了，太阳就得了能力，然后可以用火烤人。这里说人被高热烧烤，这里被太阳所伤，被太阳所伤害，其实表示不在上帝的眷顾里面。前面的经文七章十六节里面有说到，他们并不再饿也不再渴，太阳和一切炎热并不伤害他们，这个是上帝的保守。在诗篇里面也有说到，白天太阳并不伤害你，夜里月亮也不伤害你。兄姐妹，太阳可以烤人，这里其实是一个被动词哈，被动词哦，表示不是太阳主动，是上帝主动，哦，是上帝掌控，是上帝使太阳烤人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第四灾是越来越厉害的，而这些悖逆的人类，悖逆的人呐，却仍然是更加的顽梗，不悔改，还继续的亵渎圣灵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看。第五到第七个碗的审判，五到七的审判是针对邪恶势力的审判，而这个恶势力就是前面指的龙和兽，还有假先知，是针对他们的审判。所以接下来经文说到的是第五个碗，这个审判是临到兽，第五个碗审判是临到兽。表示什么？表示罗马帝国要受到审判，针对当时的是罗马帝国，针对当时。但是广义的你来看的时候，其实是指向任何敌对上帝的恶势力都必须要受到审判，任何一个。所以经文里面说，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，兽的国就黑暗了。这里的黑暗哈，其实是也是暗影，出埃及里面的这个黑暗之灾，出埃及里面是一个黑暗之灾。你看，当时候的埃及法老和埃及人民哈，他们所拜的，为什么有这黑暗之灾？我告诉你们哈，因为当时候埃及的法老和人民他们拜的是太阳神，而上帝使他们所拜的太阳神变为黑暗。而这个黑暗却带来痛苦。经文说什么？人因为痛苦就咬自己的石头、舌头，他们又因为所受的痛苦和所生的疮。然后弟兄姐妹，我们再一次的看到哈，灾祸和疼痛，这里还有疼痛，灾祸和疼痛不一定会产生出诡计，甚至反而会变本加厉，就像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法老一样，只会激发出他更深更深的埋怨和亵渎上帝，并不会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悔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，若不是耶稣基督的宝血，若不是圣灵，我们有圣灵的提醒，也许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会犯下什么罪，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干净，而我们这样子的情况里面，可能我会错失许许多多在属灵里的福气。接下来第十二节来到了第六位天使，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河，幼发拉底河第六个碗，他死到幼发拉底河干了。第六个碗让这个干枯，它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哈，这个幼发拉底河它的干枯，它让这个河干枯的原因是要让东方的王还有普世的王 聚集，他们聚集来做什么？他们来聚集来攻打上帝的人民，上帝的民要一起聚集，要向上帝作战哦。这个背景是出自以西结书38章到39章里面说到列国他们聚集在一起要攻打以色列，而当时候的旧约背景是几个帝国在一起的，包括了亚述还有巴比伦、波斯，他们都是在同样一个的美索不达米亚里面的一个地区。而幼发拉底河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，我看得清楚吗？你们看得清楚吗？这个地图，这个是幼发拉底河，幼发拉底河，而亚述在这里，巴比伦、罗马是在这边哦，罗马帝国，以色列在这边，所以你看哦，这个幼发拉底河它的存在4000公里长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河4000公里，你可以想象吗？4000公里长的这个河干了，怎么可能？但是事实上，它真的就是说这个河会干，而这个河其实是阻隔了两边国家的打仗，你知道吗？一个 barrier， 防止这里的人过去打仗，也防止这里的人过来打仗。你会明白吗？这个河它有这样的意义，而现在这个河完全的干了。而这个怎么能够干呢？也只有上帝能够做。而弟兄姐妹，这里要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这些的战争的发生，完完全全是上帝在掌控的，是上帝掌控的，是上帝使这个河干了，是使上帝让这些的普世的军队，来自亚述、来自巴比伦、来自其他的国家一起的聚集联合，没有受到任何事情的拦阻，没有受到这条河幼发拉底河的拦阻。这些军队到底有多强大？我们看一下，在以西结书里面，他有说北方来的许多民族组成的军队，然后在启示录里面说到东方来的普天下的众王的军队，还有19章。也是启示录19章19节以后的，在地上的众王和他们的众军，然后20章里面也说到四方的列国，就显然这些都是指庞大的，是帝国性的、普世性的军事力量，是没有受到任何的拦阻，而他们聚集的目的就是要对付上帝的子民，要对抗上帝。而就显然这场的战争，在启示录19章和20章会继续的发展，我们以后会看到在19跟20章，约翰作者他在这里以西结书为背景，他来描述这个普世帝国对神这个军队的力量来攻打神的子民，他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看到这样子的是一个庞大的军队，但是上帝在掌控的，是上帝掌控的，上帝也会自己来击打他们，上帝会保护他的子民。用起来我感觉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上帝就是要进王打进，你们一起来，我就进王打进，不是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打，一次把所有的军队、所有的敌国、所有以神为敌的一次消灭。然后这里有提到他们是聚集在哈密吉多顿，这个字哈密吉多顿这个地方其实是位于巴勒斯坦的一个平原，然后在旧约里面，旧约有出现过，旧约有好几场的战争也是在这个地点哈密吉多顿。在启示录这里他们用这个名字，其实它是要象征这个战争是非常的激烈，是在那这个战争的地点，它其实是一个象征的作用。弟兄姐妹，这些的普世敌对神的势力的背后，其实是被魔鬼、被龙、被兽、假先知所控制、所利用。所以第四章节里面就说到，第四章节里面有说到大 通灵，哎，我没有看到这个部分。好，第三节，十三节里面说了三个乌灵，好像青蛙从龙的口中、兽的口中，还有假先知的口中出来。这边用青蛙啊，青蛙在律法中是属于不洁的、不洁之物、不干净的。而这里约翰用青蛙的目的，他其实是要加强邪灵的污秽。哦，然后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最终的结局，就是这些的烈火都会遭到耶和华他亲自自己来祭拜，因为耶和华是保护以色列子民的神。最后就是来到了最后了。最后的第七位天使，第七个碗，天使把碗倒拢在空中，就有大声音从圣所的宝座上发出来说成了，然后就有闪电、响声、雷轰和大地震，而这些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地震。那个整个的大城裂为三段，列国的城墙都倒塌，然后还下了冰炮的重量，是电脑出了问题吗 ？OK， 好，我们今天使用的那个设备出了问题吗？用电脑，好，我们来看这边，好，然后就下起了冰炮的重量竟然是40公斤重，很夸张，对不对？40公斤，兄姐妹，这么可怕的灾难。而且是越来越严重的。如果我们看这个碗，难道经文里面说这些敌对上帝的人还是顽梗，还是不肯悔改，还是亵渎上帝？弟兄姐妹，人的罪性是很可怕。去年五月去世的非常出名的护教学大师 Ravi Zacharias， 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认识他哦。Ravi Zacharias 这位牧师，他被控性侵别人。这位国际性出名的牧师 Ravi Zacharias， 然后他生前，他所成立的一个的事工也是叫做Ravi Zacharias International Ministry， 很也很出名。所以他们的这个的事工，在 Ravi Zacharias 牧师他去世之后，他们就进行了4个月的调查，而这个4个月的调查里面证实，这位牧师 Ravi Zacharias 生前有10年的时间。他在美国还有海外，包括泰国、印度、马来西亚性侵治疗按摩师。他所使用的电话、他的软件设备里面放了他许多这些按摩治疗师的暧昧信息，还有数百张的裸体照片。一直到了2020年5月，就是去年五月，他74岁去世，去年五月之前的几个月前，然后他仍然还是继续的在索取、收集自己的照片。他利用了自己对于按摩的需要、身体的需要、服侍的辛苦的这样的一个需要，以及频繁他很常出国来旅行，来掩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性侵的行为。他甚至是利用了他所建立的这个的事工，他这个的 ministry 里面的机构的资金来引诱还有满足那些受害者，那些受性侵的按摩师，给他们生活费。弟兄姐妹，这样伟大的护教家Ravi Zacharias 都会深陷这样的性丑闻，他有这么多是我们看不到黑暗的地方，甚至会犯一些 我们可能都会说，人都会说，连非信徒都不会犯的罪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对我们这个基督教界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，对教会也是非常痛心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人的身上，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的眼目，乃是定睛在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身上，这十字架上。我们的得救不是因为某位牧师或者是某位著名的人物，我们的得救是单单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洗清我们身上的罪，不是大家呀，不是拉比达克呀，而是耶稣基督的宝血。那这件事情之后，其实有很多人有很大的反应，有很多人很心痛。我想也许有人也有离开教会，但是我们要认清事实，我们的盼望是在基督里，洗清我们的罪也靠着耶稣基督。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不是 Ravi Zacharias， 而是耶稣基督。弟兄姐妹，我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不会因为他是一个罪人就导致我们不信耶稣。就好像今天一样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罪人。我们也不会因为说，哎，你是罪人，我就不来教会，我就不来福堂灵聚会，我就放弃信仰。不过弟兄姐妹，这件事情拉比撒开亚牧师这样的一个信口问的事情，他其实他揭露了一件事情，他揭露了罪的可怕性。弟兄姐妹，我再重复的说一次，他揭露了罪的可怕性。作为基督徒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责任是要致死我们身上的罪，致死我们的恶行。唯有我们致死这个罪，罪才没有力量，才不会激发我们肉体的私欲、情欲。就觉得这是作为信徒我们每天要做的一个职责。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算最优秀的基督徒，就算他已经脱离很多罪的辖制，但是在有生之年，我们仍然需要一直的制止我们身上的罪。就好像罗马书八章十三节里面说到，如果随着肉体而活，你们必定死；如果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你们就必活着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罪是永远不能被满足的，所以我们需要每天致死我们的罪。当情欲、私欲被激发之后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事情来到这么严重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，它一定是有一些过程的。所以情欲、私欲的事情被激发了它之后，刺激了它之后，它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。如果它不是及时被发现，你没有及时发现，或者是你及时制止它，也许最后它就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。一旦弟兄姐妹，一旦我们不再对罪产生悔意，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会不断的提醒我们，但我们会仍然不理会圣灵的提醒。久而久之，我们的心会刚硬，而且是会越来越激烈，最终我们会跟人不能够和好，我们会跟神也不能够和好。就像在出埃及的法老十灾的警告，也没有让法老有悔意之心。就像今天的经文一样，灾祸沉痛也不能使到人悔改。我们看到启示录，我们一直看到上帝仍然等待人的悔改，一直给予警告，但人还是不悔改。弟兄姐妹， 你说拉比撒哈亚牧师不知道自己在犯罪吗？我想他不知道，圣灵一定会提醒他，圣灵一定会责备。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要很感恩，我们有圣灵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有圣灵，而其实圣灵的提醒，然后其实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得自由，不要被罪辖制，不要活在罪中。其实神的心意就是对我们有，对我们好，对我们好。圣灵提醒我们，责备我们之后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回应，我们的回应是最关键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责任是持续的敬畏上帝，每天在上帝的恩典中成长，不断的顺服圣灵，不断的靠圣灵每天致死我们的罪，甚至我们也不能够一个人生活，我们必须要有群体，我们在群体里面，我们可以彼此的扶持，我们可以有信任的弟兄姐妹，把我们的软弱来分享，我们一起的祷告，一起的走过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需要彼此的帮助。致死罪就是致死情欲，而且这个致死罪的东西的一个 pattern 就是你要习惯性，你要习惯性的去削弱我们对那个情欲这样的一个的欲望。我们必须不断的与罪与情欲来抗争，我们要不断的对罪 say no， 我们要不断的从这个过程里面取得胜利。我们要把罪当成我们的第一号敌人，是罪。一个没有被制止的罪的可怕性，也许他的一开始只是一个小小的诱惑，也许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试探，可是当这个小小的火苗它没有被扑灭的时候，火就会越烧越旺，越烧越旺，最后也许会伤害到我们的家人，伤害到自己，导致整个基督教界造成危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对我们的提醒是我们要不断的靠着圣灵来制止我们的罪，我们靠着圣灵过得胜的生活，靠着圣灵对罪说不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的经文期望这个灾祸是更加的严重，上帝仍然在等待世人的回转。对当时候的读者，罗马帝国的凯撒、埃及的法老、巴比伦都是历史里面的力量的彰显，他们都有一个的共同点，他们就是抢夺上帝的荣耀，他们都是在启示录信息里面所批判的对象。今天今日启示录的信息是仍然的在说话，以任何的形式的权力、思想、力量，只要是抬举自己妄称上帝的名，都必须要面对上帝的审判。同样的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教会也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念，教会要宣告上帝的公义和救赎，我们要持续的致死我们的罪，让教会在世界继续为主做见证，让启示录的信息不断的激发我们众人，让我们认真的看待我们的信仰，认真看待我们与上帝的关系。在这样的一个背面的时代里面，不要与恶同流合污，让我们持守圣洁，直到我们来见主面。我们一起的来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花点的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，我们再一次来到面前，求圣灵来光照我们，审查我们，让我们真的，我们的生命没有一处，没有一任何的破口可以让罪来控制、来辖制。求主来帮助我们。 告，我们来回应。